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，细数个人感受。
穷则变，变则通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，不变则穷。
变幻才是永恒，若果真是一成不变的，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。
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，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。
香港家书，
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文。
茂贵卿，好多谢你上星期邀请我到中研院演讲，俾台湾学界可以了解一下香港政制发展嘅争论，同埋和平占中运动嘅缘起。冇谂到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突然之间去世，我当时因为行程紧凑，冇机会同你分享佢对我嘅影响。而家我借呢封信讲一讲曼德拉嘅抗争策略，同埋对我哋喺香港争取民主嘅启示。今天话曼德拉是一个伟人已经没什么争议了，即使好像中国这样只是囚禁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，仍会派国家副主席去到南非向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致敬。但是当年曼德拉在争取民主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，世界对他的看法并非一致。在国内他被白人政府指责破坏法律制造动乱，在冷战的阴影之下，英美政府担心曼德拉和共产主义越丑越近，将之视为极端势力而不加援手。无可否认，曼德拉曾经从事武力抗争，他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早年受到印度圣雄甘地的影响，奉行非暴力公民抗命，推动一连串不合作运动，例如不遵守通行证的规定，故意闯入白人的区域以争取人生活动的自由。但是1960年在沙佩维尔发生大规模屠杀示威者的事件，67名黑人包括妇孺被警察在背后开枪杀死。自此以后，曼德拉认为公民抗命已经无力推翻残暴的白人政权，因此转移组织黑人武装力量非洲之矛，攻击政府设施和准备打游击战，结果在1963年被捕入狱。他在狱中继续指挥武装的斗争，和崇尚非暴力抗争的非洲国民大会两翼并进。对曼德拉来讲，道德的力量和策略的考量两者同样重要的。非暴力抗争只是一种策略，而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。如果非暴力抗争不能够令南非政府放弃种族隔离政策，他就要考虑武装斗争。但是经过二十几年的武力抗争之后，仍然无法为南非带来自由和民主，他就决定再次转换策略，主动和政府谈判。在曼德拉的自传 Long Walk to Freedom 里面，他这样讲：敌人是强大而决绝的，但是即使他们拥有枪炮和坦克，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正是对抗历史潮流。我们是顺应历史的，但是力量不足，要用武力推翻政府实在遥不可及。双方这样斗争下去，只会白白牺牲更多生命，政府亦都应该明白到这种处境。这个是开展对话的时候了。谈判的过程是漫长和艰巨的，由1985年曼德拉写信给白人政府，到1993年6月3日多党论坛达成协议，在第二年进行不分种族一人一票选举立法议会，前后用了8年的时间，中间经历了几多从保守建制派和激进反对力量而来的破坏，全凭曼德拉的信念、勇气和智慧，才能够渡过重重险阻。虽然曼德拉最后是靠对话谈判化解南非的冲突，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到，如果没有之前的抗争，根本就无法打开谈判之门。 白人政府最终亦都唔会愿意妥协。曼德拉能够审时度势，转换策略，既能斗争，亦都能够谈判。他亦都善于在反对力量中建立联盟，在建制里面寻找合作伙伴。香港人争取民主多年，由公众集会、签名运动、上街游行、变相公投、占领政总，以至对话谈判都试过了，但北京仍然心魔挥之不去，誓要用提名委员会筛走不够爱国爱港、对抗中央的人。现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提出用公民抗命的手段争取民主，被抹黑为制造动乱的极端势力，实质上我们是坚持非暴力原则。此外，在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之前，运动亦都承诺先会走进对话之路，市民可以参与一连串的商讨日，并且通过民间全民投票选出一个政改方案，授权泛民和政府进行对话谈判。如果能够达至一个既符合国际标准亦符合基本法的政改方案，那就可以避免占领中环。作为运动的组织者，我们深受曼德拉的启发，希望寻求和平的方法达至香港全面民主化。但是如果北京执迷不悟，强要逆历史潮流而行，连和平占中都没办法为香港争取民主，年轻的后来者是不是还会相信和平抗争的力量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最近有人向特首扔鸡蛋，吴仲富居，社会集中讨论哪一个官员应对得体，而不是谴责扔鸡蛋的人，可以见到民怨已经是沸沸扬扬。有议员说今日扔鸡蛋，明日就会扔汽油弹，这种讲法或者危言耸听，但是有责任的从政者，不理你是建制或者是泛民，都应该尽快进行政治协商，寻求疏解之道。我相信只有真普选才能够避开暴力的厄运。希望茂贵卿你下次来到香港，这里已经变到政通人和，过住真正和谐的日子。陈建文，2013年12月14日